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云天。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就业报告，美国7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是8.7万，略低于道琼斯预估的20万人，表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。此外，7月份失业率为3.5%，而市场普遍预期失业率将稳定在3.6%。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，7月新增63000个就业岗位。其他就业增长最多的行业包括社会援助、金融活动和批发贸易。休闲和酒店业一直是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主导行业，但7月份仅增加了17000个就业岗位。7月平均时薪环比上涨0.4%，同比增长4.4%。平均时薪是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关键指标。CNBC 报道，标普全球评级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潘岱说，在商业周期的这个阶段，美国劳动力市场似乎运转得不错，3.5%的失业率表现良好。潘岱说，我们希望看到工资增长能略有下降，但消费者的购买力似乎保持良好。周五，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，由于集装箱运价暴跌，该公司第二季度盈利大幅下滑。作为全球第二大航运公司，马士基控制着全球约1/6的集装箱贸易，被视为世界贸易风向标。该公司第二季度的未计利息、税项、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为29.1亿美元，远低于2022年同期创纪录的103亿美元。CNBC 报道，马士基一直在警告说，在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22年之后，盈利将急剧下降，因为推动其实现破纪录利润的天价海运费开始迅速正常化。该公司报告说，集装箱运价持续下跌，加上尤其是北美和欧洲持续去库存化，导致运量持续疲软，公司收入同比下降了40%。马士基警告说，全球海运集装箱需求将出现更大幅度回落，目前预计运量将下降多达4%。周四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，美方向回任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发出了访问华盛顿的邀请，但尚未收到中方回应。布林肯在纽约联合国会议的间隙对记者说，我们还没有得到回应，我们刚刚发出了邀请，我希望我们将有机会见面并继续在北京的重要对话。王毅是资深外交官，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共外事主任，上星期他被重新任命为外长，取代了突然被免职的秦刚。周四，中共外交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，就王毅未来可能访问华盛顿一事，中国愿意与美国保持沟通，但没有进一步说明。布林肯表示，华盛顿预计北京将对邀请王毅来美做出积极的回应。他说，我们充分期待中国同行来美国，美国和中国都有义务管理双边关系，这要从谈判开始。中国河北涿州连日遭洪水淹泡，当地民众未获得官方有效救援。日前，涿州官方发出捐款公告，遭到中国网民痛骂。涿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周四发布公告称，受台风杜苏芮影响，涿州市遭受洪水且受灾严重，将开始接受救灾捐赠。该公告同时贴出2个银行账号，标注为捐款专户。此次洪灾，北京泄洪，不少涿州民众反映未收到通知，也不见当地政府官员赶到一线救助。涿州市委书记未见踪影，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1号到邢台市、保定市和雄安新区检查所谓的救灾工作，脚上却穿着黑色皮鞋。如今，官方号召捐款，民众表示非常气愤。有网民质疑，这个钱有多少能到老百姓那里，谁来监管？还有人指出，救灾的都是民间自己组织的救援队，政府全程摆拍，事后收钱。周五，新西兰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，点名中共对国际规范构成威胁，并有能力向印太地区扩张。为此，新西兰将增加国防预算，提升军队的战备水平。报告说， 日渐强大的中共正运用所有工具和国家力量，很可能对目前的国际规则及规范构成威胁。报告指出，北京持续大力投资于军队发展和现代化，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将军事和准军事力量投射到其邻近地区之外，包括印太地区。尽管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重要，但北京一直在以牺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更传统的合作伙伴为代价，寻求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、经济和安全影响力。报告建议新西兰优先考虑与盟友澳大利亚加深防务关系，并与该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伙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云天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